各位朋友好，欢迎收听本期佛法人生的节目。大家好，我是子涛。今天节目当中呢，依然请来了湛山精舍的主持达义法师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法师，法师好。
子涛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好。
上期的节目当中呢，是和师父谈了关于佛法还有人生当中的一些问题。那么我们也是请师父呢详细为我们介绍了关于佛法与人生之间的关系，到底什么是佛法，什么叫做人生等等。那么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就开始全新的一个话题，叫做成功之道。是否说到成功之道呢，应该是每个人都想要去达到这样的一个目标。那么关于成功之道呢，对于您来说又有怎样的一些理解呢？
成功之道呢有好多的秘诀啊。同样做一件事情，为什么呢？有的人做得不成功啊，有的人啊做得很成功啊，这里面都有一种技巧啊，有一种经验，有一种基本的条件。那么我相信呢这个成功之道啊，首先呢你要懂得做人。你会做人就会做事啊，那么各方面就会做得很圆满。你连人都不会做的话呢，怎么能够成功呢？就谈不上怎么成功。所以就是有一些人他赚了钱不一定他是一个成功的人、他可能品德啊各方面啊都不好。所以呢这个太虚大师啊，他曾经讲过几句话都值得我们学习的。他说言止为浮屠啊，王成在人格啊，人成即浮成，是名真相实。
说这话怎么去理解呢？
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想要每个人都想要觉悟成佛。那么这个太虚大师认为呢，你现在成佛呢，首先把人格要把它做好啊。那么谁的人格是最好呢？就是释迦牟尼佛。释迦牟尼佛呢，他享有这个荣华富贵，但是呢他为了寻求人生的真理，他能做到难舍能舍。做到难忍能忍然后呢去修行，然后最后在菩提树下成道。
牺牲了也很多。
对，因为牺牲的多，你多到就多。
有舍有得
就是所以呢一个这个人就是要懂得舍得。所以呢在这个做事业过程当中这个品德是非常的重要。
是，
可以说这品德高尚是成功的根本呢。如果这个品德不好的话呢，那么你这个人呢很难成功。还要会做人怎么叫会做人呢？就是要做到面面俱到像有的人呢会做事，很快把事情做好，但是做完事以后呢，后面呢还要人家去收拾他的残疾等下得罪这个是这个人，等下得罪那个人，留下好多的问题。所以呢我们一个人不能要做会做事，还会做人。
对
别人要喜欢你愿意和你合作才容易成就一件事情。如果是别人不喜欢你的话呢，没有人缘。所以佛教里面讲说要广结善缘不要结这个不好的缘。
是，
所以我们对任何的人我们不要去歧视人家我们要对他们要这个恭敬尊重讲话的时候呢要给人家欢喜那么别人呢认同你他就会喜欢你。
是，
喜欢你呢他就愿意来帮助你所以呢我们做什么事情的话呢，都需要人家来认同。
没错，
然后呢他们来肯定我们，到最后呢愿意和我们合作那么这个事情才能够成功所以呢，所以你不做事，你做事呢首先要做人。
是
包括我们学习佛法也是一样
是，
你想要成佛那首先就要完成你人格所以太虚大师讲得非常好，言止为浮屠，王成在人格人成即浮成，是名真相实讲得太好了。
是，
就两年重复，你人格首先也要做好
其实很多节目当中比如说这个经商之道，还有这个学习之道，做人之道当中，我们都能看得到这个做人是很重要的一个话题。
对，是所以呢我们怎么样做好一个人呢要有一种好的习惯什么习惯呢？就是要学会欣赏别人的优点。
优点，对，
对，我们现在在现实生活当中，好多人呢是喜欢找别人的缺点，
对，喜欢挑人毛病。
对，那么这样的话呢，你喜欢挑这个毛病那个毛病，好像全世界没一个好人，就是一个人
是
好人。
其实这个是不是来讲就算是一个比较恶性的循环过程。
对，
如果说你首先这么认为别人呢，他对你的印象就不好。
对，
这个和师傅刚才所讲的能真诚的去欣赏他人的优点，这点首先就做不到了。
对，这个就是要智慧。
嗯，
就是你要有这个啊，有这个智慧来观察每一个人啊，每一个人都有他的缺点，同时要有一个优点。
对，就看你去怎么看了。
对，就看你怎么样去看待啊，去欣赏他。
是。
那么如果我们有这种习惯于这个很真诚的去欣赏别人这个优点的话呢，那么哦，别人呢就会感觉到说，哦，你对他重视了，啊，这个是很重要的。
对。
还有呢，对人要什么？要啊，诚实。
嗯。
啊，要诚实，不能虚假。
嗯。
啊，不能骗人家。还有正直，啊，就是你一个人要一种正义感。
嗯。
啊，你这人如果很你心里面很歪曲，那就不好了。还有另外呢，就是要有公正，啊，公平，啊，做什么事情啊，都要让人感觉到你这个人很正，啊，所以我们有时候常常说，哇，这个人很邪，或是，啊，这个人很正，就是看你在做事的时候呢，你是怎么样做的，啊，还有呢，最重要就是一个人要和善，要有慈悲，心量要宽容，啊，要能够对任何人呢。不管他提了什么意见，不管他是什么性格，都能够明白他们，能够接受他们。啊，那比如像我们加拿大，为什么加拿大是一个很伟大的国家，能够啊让好多人不同的文化、宗教啊、语言啊、习惯在同一个城市、一个国家里面生存，那么就是因为他宽容，
他懂得去包容一切，
懂得包容。啊，所以呢，他包容，所以呢，这个国家变成很伟大，就像大海能够纳白川，那么它成为大海，所以对其他人的这个生活啊、工作啊，我们要常常去啊关怀人家，要去了解他们的工作生活情况，这个是一种平常要养成这个习惯。
是，
有的人呢就自私自利，反正你的工作生活跟我有什么关系，
他考虑不到别人
啊。那么你考虑不到别人的话呢，别人没有在你身上啊感受到关怀啊，没有得到重视，你不重视人家，人家也不会重视你。所以这个是一个做人的一个基本
条件，
啊，所以就是按摩佛教来讲，就是做怎么做一个人，第一要有智慧，要有智慧，第二呢就是要慈悲，智慧呢把这个事情做得很好，合理，合情合理，大家喜欢觉得你这个人做事有条有理的。还有慈悲就是不要有这个我慢心啊，不要有这个嗔恨心。我们人呢有时候常常犯一个很大毛病是什么，就是红眼病啊，嫉妒心，
对
啊，看到人家好的话呢心里不舒服，
不平衡，
对，不平衡，凭什么你为什么那么好，我为什么那么倒霉 啊有时候还能自己下水的时候还拿一个人一起下水
对，我不好我也不让你好，
对对对，这个都是一种这个不好的心态，所以我们佛教里面讲说我们这个心啊有两种情况，有一种心态呢是一种这个世间的啊凡夫分别心，另外一种心是什么，就是福性，就是清净心。所以为什么要念佛啊、诵经啊、持咒啊、拜佛啊，就是希望气妄显真，把我们希望防护的心啊把它剔除掉，然后找到我们的真心。当我们一个人找到真心的时候呢，你这个人就有智慧了，就有慈悲了，就懂得啊为人处事啊，做什么事情就很圆融。
是的，
所以这个啊懂得做人，我觉得呢是成功之道最重要最重要的。
是。我们也是放在今天的第一条来说。
对。
像师父所说的，这个做人也是非常重要的。
对。还有呢，我就觉得这个成功之道呢最重要就是要懂得这种决策。就是这个决策很重要的。你要知道哪一层是正确的事情，哪一层是不正确的事情。
能够明辨是非。
对对。那么你什么是一个正确的事情呢，就是你要知道我做这件事情既能自利又能利他。自利利他。自己真的最自由也能让人觉悟，这个是正确的事情。所以我们修学佛法也是这样。修学佛法的话呢，比较像我们这样这个四大，在北美这边这样佛教四大名山， 也是这样，就只有建这个名山的话呢，不单单是对这个佛教徒有一个四大名山可以朝圣、可以修行、可以用、嗯、对于我们中国人也是一种、啊、荣耀、啊、一种光荣，他觉得把唐朝的这个古文化在北美这边发扬光大、
嗯、
那么对加拿大人来讲呢，也觉得啊，把那个荒山野地变成一个佛教花园、
嗯
啊、能够促进加拿大跟这个中国文化交流。
对，
所以不管是对佛教徒、对中国人、对这个的、加拿大当地人，乃至于全世界人，都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
嗯，
啊，所以呢，就是当你要决定一件事情的话呢，要上一个决策。啊、这个决策啊，我要去做这个事情。
嗯，
那么这个事情有没有价值？
嗯、
有没有意义？
嗯，
啊，那么佛教是这样啊，一个成功的企业领导人的这个价值，也是在于做这个正确的事情。
嗯
啊、同时呢、啊、可以帮助、啊、各个阶层的这个主管把这个正确的事情、啊、把它做好、
嗯、算是对事情的一个最后的一个把关。
对对，这个是非常重要、啊、所以呢，面对这个不断这个变化的这种、啊、环境啊，这种市场啊、
嗯、
那么作为一个企业经营者 啊这个方案呢、啊、应该要不断的调整。
是、
啊、所以我们佛教里面说，我们这个人啊啊，在这个随着这个时间空间的改变，
嗯，
那你要去不断的去适应它，你要随缘啊。你做一个、
嗯、
这一个成功的企业家，如果是一成不变，那是不行的，
嗯。
所以这个企业的经营方案总是、
嗯、
啊不止一个，
嗯
啊啊，所以呢，这个要这个决策就是要对于各种方案进行分析啦、
嗯、
比较啊，然后选择一生啊最有用的、最实效的方案，这样来实行。
嗯，
这就是佛教里面就是说随缘不变、
嗯、
不变随缘的道理、
嗯、
啊，我们在修持佛法是这样子、啊
嗯、
把佛法落实到日常生活当中去、
嗯、
那么我们要适应不同的环境、
嗯、
适应不同的人、
嗯、
那么做一个企业也是一样啊，也是要啊根据这个市场的变化、
嗯、
我们有不同的这个方案，
嗯，
然后啊，做不同各方面的这个分析啊、
嗯、
比较啊，然后选择一个最好的一个方案。
是的、
啊、
师父，其实我在书店啊经常会看到一些企业管理的书籍，他们呢在很多举例子的过程当中都是借用佛法。
对，
嗯，
啊，在佛教里面有好多的经典啊，
嗯
啊，都是值得我们学习的，不管是为人处事啊，或者是呢、
嗯、
在做生意方面呢啊，都是非常有帮助的、
嗯嗯、
啊，他会给你一种智慧的启示，
是也让很多企业拿到了甜头、嗯、否则他们也不会去写到书上去。
对对对、
嗯、
还有呢，这个佛教里面呢是我们不管做什么事情、
嗯、
不管是你修行也好，或者是我们去做企业也好啊，要帮任何事情好啊，最重要的相信自己，
相信自己
啊。所以我们释迦牟尼常常告诉我们说，你要自己这样想，我就是佛啊、要当下承担，要相信自己的能力、
嗯、
知道要相信自己本有的清净心，这个福性、
嗯、
供释迦牟尼佛、供阿弥陀佛、供药师佛、供其他十方三世一切诸佛的福性是相同的、啊、那么为什么他们成佛了，我们现在还在三界里面这个凡夫众生呢、
嗯
啊、就是因为我们、
嗯
啊、没有修行，我们被这个妄想执着把它盖覆住了、
嗯嗯
啊、所以呢我们修学佛法要相信自己
吧。
那么一个成功的人士、啊
嗯、
都要有很强的信心、啊、如果说你要想一个做一个成功的话呢，相信你的能力、
嗯、
相信你会成功，相信你会做得比别人更好，
应该是要超出常人的那种自信、
啊、对对对，你要你有这个信心，你才有这个力量、
嗯、
你才能克服种种的困难、
嗯、
如果没有信心，连你自己都没有信心，你怎么能会把这个企业把它做好，
连想都不敢想，谈何去做。
对对对，所以这我们心里面呢常常要这样、相信自己、
嗯
啊、所以我们佛教在好多经典呢就说我们每一个人、啊、都有这个福性，福性就是每一个人这个灵性，这个灵性呢就开发出来的话呢、
嗯、
我们的智慧啊是用之不尽取之不竭，
是就和这人的 大脑一样，现在开发的这个地域还很少。
对、
嗯、
所以呢我们有这个信心的话呢，我们在这个大众面前呢我们就能够充分的表现自己啊，这个是很关键的啊。啊，所以呢这个成功学的这个研究成果表明啊，就是成功的欲望啊，是创造和拥有财富的泉源。
嗯， 这还是我们刚才所说的，要去敢去想。
对，要敢想，嗯、要敢想，你才能够创造一番事业出来。
是、嗯，
啊，就像我现在像美国的，
嗯，
啊，为什么他这么好？他就是他们有个梦想，美国梦，
美国梦。
啊、所以呢，美国人呢是、
嗯、
就是围绕着这个美国梦啊、
嗯、
去做。啊，敢于这个、这个不断的这个改善，
而且这
个、我们现在中国有中国梦，
对，是。如果放到30年之前，中国人也有美国梦
啊，对啊，是啊，
都想出国，
对，所以我们中国有中国梦，每一个人都应该有这个要有这个动力，
嗯
啊，有这种理想啊目标，
嗯
啊，所以呢，这个我觉得呢，一个人在这个世界上要增加你自己的价值，
嗯。
啊，要做一个有用的人，不要做一个没用的人。同样的人，那么如果说怕麻烦，什么事情不愿意做，也不愿意去帮助人家，很自私，那么这个人呢，一生当中啊，就一事无成，
平平庸庸的
啊，平平庸庸的，然后有时候乃至于会给社会造成这个好多麻烦
去。
对，所以呢，从佛教的人生观来讲，就是我们要行菩萨道，
嗯，
要发大心，行菩萨道，去啊普度一切众生。普度一切众生呢，可能好多人听不懂啊。把它简单来讲呢，就是怎么样去帮助人家离苦得乐啊，有这种胸怀。所以观世音菩萨为什么我们中国人好多人喜欢到庙里去拜拜观世音菩萨，或者拜拜释迦牟尼佛、阿弥陀佛、药师佛、地藏王菩萨、还有弥勒佛、因为他们一生当中都是在利他啊，都在创造这个人生生命的价值啊。所以我们这个学佛的人、哦、我们要不断的发心，要去行菩萨道、
嗯
啊、比如像就是像我们讲这个加个佛教四大名山、啊、我们可以不用去讲加个佛教四大名山、啊、我们有这个赞善精舍，那我可以在那边、啊、如果是偷懒都可以坐享其成
是，
但是我觉得这个不是一个出家人应该做的事情、
嗯、
出家人应该要发大愿、
嗯
啊，应该是降道场、
嗯、
然后就弘扬佛法、
嗯、
去度化更多的人来学佛、
嗯、
让他们转迷成悟、
嗯、
这是一个出家人应该做的事情、
嗯、这个就是师父所说的尽量能够为社会做些贡献，
对，
不要满足于现状，
对对对、
嗯、
啊，所以呢要相信自己的这个能力、嗯、
是
啊，还有呢就是我们做什么事情呢，就是这个目标啊要明确，
嗯，知道自己要做什么。
对呀、啊，因为有的人一辈子他不知道我在做什么，
没有一个明确的目标。
对，就包括你看我们到、嗯、啊到大学去读书的时候、嗯，你进了第一年的话，那么你要知道说我要读哪个 major，
嗯
啊，然后围绕你这个 major 这个范围去选这个课程，
是，
那么这样4年你才能毕业。
嗯，
有的到第3年还不知道我在读什么，我的专业是什么，然后乱选课，到最后5年6年都没办法毕业啊！所以这个目标一定要明确、
嗯，
就是我现在做这个事情，我的目标是什么？
嗯
啊
嗯，
所以一个比较完美成功者的习惯，一定要为他们的这个企业建立这个目标，
嗯
啊，那么这样大家都有这个起劲啊，知道你这个企业的目标是什么？
嗯，
你看像我们学佛的人，
嗯。
啊，我们学佛人也有目标，
也有目标
啊。所以我们佛教里面就五乘佛法，
嗯
啊，五乘佛法就是人天乘啊、声闻乘、缘觉乘、菩萨乘，还有福乘。
师父怎么解释？
我们现在在人天这边啊、
嗯，
就是人天乘呢，我们呢有这个贪嗔痴慢疑啊，
嗯
啊，每个人的这个心都不净、
嗯，
然后呢就要慢慢修到了这个声闻缘觉这个境界了啊，就是啊悟到这个空的道理了。啊，为了这个空的道理以后呢，要不能停顿在空的这个境界，要从空出假。虽然说世间万事万物是原生原灭，本性是空的，但是呢，世间所有一切呢，都有它的形象，都有它的作用。
嗯，
啊，就像李白所讲，天生我材必有用。
嗯，
不管你是什么人啊，他生到这个世间来，有他的这个作用。
道理
呀。所以呢，你从这个空这个思想啊，从空出假，那么这个呢就成为菩萨了。
嗯，
菩萨的就是度化众生。
嗯，
因为他知道虽然是空的，但是众生受苦的是，但是感觉是真的。
是，
对呀、啊。
嗯，
那所以呢，到了菩萨呢，还不是究竟？
嗯
啊，还要到最后自利利他，自救救他，九行圆满啊，就成佛了。
这也是漫长的过程。
对，所以这个从人天乘、声闻、缘觉、菩萨、福。这一层一层这个上去，
嗯
啊，所以呢， 我们修学佛法的知道，哎，我现在走到哪一个阶段了。
对，
那么作为一个企业来讲呢，也要建立这个目标、
嗯、
啊，就是你的目标有短期目标有长期目标，
嗯
啊，并使这个全体这个员工啊知道你的目标以后呢，就会拼命的啊为这个啊公司为这个企业去奋斗、
嗯、
啊去做奉献，
嗯
啊，所以呢我们啊这个明确的这个目标啊，对学佛的人也好，对一个企业来讲呢，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嗯嗯，他有一个这个明确的目标之后，他就知道自己要去做什么。
对对对，是、
啊、这样，在为企业这生产力也能提高不少。
是，还有另外一个最重要的是什么呢？就是要充满热情，
充满热情
啊！就是做什么东西要有正能量。
嗯
啊，就是要有这种朝气。
嗯，
有的人呢就死气沉沉，
对
啊，都提不起劲。
嗯。
啊、
有的时候去餐馆吃饭，看那个服务员有的态度就非常好，有的时候就哎还好吧，
有的就是太累了。
对对 对, 对, 对，
生意太好了。
对对对，我们理解一下，就说他太累了吧。
啊，对啊，所以呢这个要充满这个热忱呢、
嗯、
这个热忱有时候呢比这个领导者的这个才能还要重要。
嗯
啊，如果说呢这个领导者的才能跟这个有这个冲劲啊，连着这个合在一起呢、
嗯、
啊可以说是天下无敌啊，
对，
做什么事情都能够做得很好。
嗯
啊，
而且能带动员工的这个积极性。
对, 对, 对，
这个也非常重要的一个。
对, 对，所以呢一个人有热忱还有这个恒心、
嗯、
啊，有这个热忱恒心，那么就能够啊最后达到你的这个目标。
目标、嗯、
对，如果说你这个热忱但是呢三分钟热度那也不行。
对，三天打鱼两天晒网、
啊、对对对对，所以呢就是要持之以恒。
嗯，
所以我们中国有两句话，就是啊锲而不舍啊，持之以恒啊，这个是很重要的。
嗯
啊，做什么事情呢我们要有个目标，
嗯，
然后有热忱啊去追求，
是
啊，那么还要持久啊。持久有什么好处，就是你的耐力，就是不管遇到什么困难啊，有什么麻烦呢、啊、你都能够啊接受，
嗯
啊，
想办法去解决它。
对对对，能够对一生这个啊问题啊啊能够得到超越。
嗯，
有的人呢就是啊有这个明确的目标但是缺乏热情，
嗯
啊，或者是有的呢就是有热情但是呢没有恒心、
嗯、
遇到这个问题啊麻烦呢他就觉得太辛苦太累了，
嗯，
他就不要了。
嗯
啊，所以呢我们有这个充满的这个热忱之外呢还有这个往前的精神、嗯、
对
啊，往前的精神很重要。你若没有往前的精神的话呢，那么你啊遇到什么小事情呢就心里面就退、
嗯、
我们佛教里面都退是道心了啊。所以我们修行的时候也是，有时候修行的话本来呢是充满了这个热忱啊，想在修行，
嗯
啊，希望呢转凡成圣，那么但是有时候呢哎遇到一种事情呢心里面就非常的难过，
嗯，打退堂鼓了。
对，会遇到一种魔障啊、
嗯、
这个魔包括内魔还有外魔，
嗯，
那么有时候呢就觉得啊、哦、太累了啊，我不想再继续再做下去了，
嗯
啊，这个也是不好。
是，
嗯
嗯，像师傅说有的时候出现心魔。
对、嗯、所以这个心魔的话呢是别人救不了你的，
比外魔还吓人的一种东西。
对，外魔的话呢是有形象可以看得出来，说、
嗯、
哦我现在做这个事情有人嫉妒我啊，有人专门要给我麻烦呢、啊、
嗯，
那么心魔就是里面的一种贪嗔痴慢疑啊啊，好多这个不正确的这个念头、
嗯、
啊，有时候升起来的话呢，那么因为这一个人若有私心啊，那么这个时候做起事来的话呢，
嗯，
就有好多的障碍，
嗯
啊，所以我们一个人这个心要正、
嗯、
啊，要这个大公无私啊，为大众做事情，
嗯
啊，心非常光明啊，那么就会有好多人来扶持、
嗯、
来帮忙。
嗯，
对。还有呢，就我觉得从公司到另外一点是什么，就是啊这个对这个人才啊、
嗯、
也要十分的重视。
21世纪缺的就是人才。
对，因为你想要做一番事业啊，一个人是做不了的，
嗯，
需要一个团队，
嗯，
还需要好多人来帮忙，
嗯，
那么如果说没有人才的话呢，你的制度都没有用。
没错
啊，所以有时候呢人跟你说啊，这个公司的制度很重要，
嗯
啊，你制度有很重要没有错，但是呢没有人去实行，
嗯
啊，去做的话呢你怎么样去完成你的这个事业，
是无兵之将也没有什么作为。
对对对，所以呢这个人才啊都是要平常要培养的，
嗯
啊，所以我们佛教里面也是常常讲，就是说我们在修学佛过程当中啊，释迦牟尼佛呢非常有智慧，
嗯，
哎，看到你这个人是什么才， 他就用什么法来跟你讲
啊，把你塑造成什么样。
对，他就可能从一个凡夫的人啊，把你转到这个啊这个小乘，
嗯
啊，那么你看到这个小乘的根基呢，慢慢就给你转到菩萨，
嗯
啊，现在佛教里面就是这个众生有八万四千烦恼啊，那么这个佛呢就有八万四千法门来对治他这种烦恼啊，那么众生根基不一样，所以呢这个佛菩萨就是观机斗教，
嗯，
应以和声得度者，即现和声偶于说法，就像这个妙华莲华经普门品里面普门示现啊，因为每个众生他都不一样，所以呢佛呢就啊根据他的这种能力然后来点化他们，
嗯
嗯，这就是我们佛教里面有五十八教，就释迦牟尼佛啊有通过五个时间来说法，
嗯，
这五个阶段度不同人，还有说八种教啊，比如像释迦牟尼刚刚成佛的时候呢，最后说非常的开心啊，这个内心里充满了喜悦光明，把他最好的佛法讲出来，讲出来的时候呢，好多大菩萨听得懂，可是呢这种小乘的这个弟子啊听不懂啊，那么这个时候怎么办呢？所以释迦牟尼讲这个啊华严经完了以后啊，那么讲这个阿含经啊，讲阿含经是对那种根气比较强的啊，跟他讲这个佛法。
好了，那由于今天的时间关系呢，我们在节目最后再和大家说一下，在明天也就是9月8号，答疑法师的一些讲座的时间还有地点。首先呢，是在9月8号的上午的10点半钟，在湛山精舍，由答疑法师为大家主讲《六祖坛经与现代生活》。那么除了在上午的讲座当中呢，还是在湛山精舍，但是时间是在晚上的7点到8点半钟，还是由答疑法师为大家主讲止观禅修班。另外呢，是在9月8号同一天时间的下午的1点半钟到2点15分，那么呢是在弘法精舍啊，由答疑法师为大家讲解《大乘起信论》。说到弘法精舍呢，它的地址是在1330号 Bloor Street West 啊。再和大家说一下，弘法精舍的地址是1330号 Bloor Street West Toronto。好了，那今天节目当中呢，也是非常高兴请到了湛山精舍的住持答疑法师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谢谢法师，
谢谢子涛，谢谢各位朋友，阿弥陀佛。